是打听我女儿的事儿，她和你们韩校长一起去再改造去了。可是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消息，也没有信来了。所以我今天是来向学校打听我女儿的，顺便再来看看池老师。
你女儿？池老师啊？
是呀，我女儿叫苗亚，池老师就是池晴池老师，韩校长的女儿。我和韩校长是好朋友，她也是我女儿的老师。你认识我女儿吗？
哦，我记起来了，苗亚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女孩，你是她妈妈吧？像，真像。
老人为了自己还能记起一些美好的事或人而感到高兴，也许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高兴了，所以笑得格外的畅怀。是啊，大叔，您猜对了，我是他妈妈。再向您打听一下，池晴池老师他还好吗？他妈妈临走的时候让我多照顾他一点。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也好久没见到这孩子了。刚才我还去了他办公室，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啊，池老师啊，哎，苦命的闺女啊，真不知道造的什么孽啊。
怎么了，大叔？池晴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您快说呀。
哎，他田老师的妈妈呀，你既然是韩校长的好朋友，那就快点救救这闺女吧。我在老韩家这所学校里啊，教了一辈子的书了，韩家老小我都认识，都是好人呐。怎么老天爷就不开眼呢？自从小韩校长给撤了去了啥再教育后，这学校啊就被那个姓牛的小兔崽子给霸占了。那小兔崽子靠着他老头子的名头，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要不是当年小韩校长大人大量，没有举报他偷鸡摸狗的事儿，这小子早就该挨枪子儿去了。哎，没想到这小子狼子蛇心啊，不但不记小韩校长的好处，还在背后使坏。这次小韩校长被下放，就是这兔崽子搞的鬼。这还不算，还把小韩校长的闺女儿池老师给糟蹋了。要是我还年轻几岁，我真会宰了这畜生王八蛋。
老人越说越激动，一阵的干咳把一张老脸涨得通红，连气儿都有些喘不过来了。池老师他被糟蹋了。梅雅群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惊呆了。虽然也听过自己的那个爱嚼舌头的邻居添油加醋的胡诌过，可是自己始终都以为那只是些闲言碎语，哪想到这些居然都是真的。梅雅群浑浑噩噩地来到学校的革委会，老人的话语一直在耳边回荡。
苦命的闺女啊，她妈妈刚走就被那个姓牛的畜生看上了，每天在学校里给这个畜生糟蹋还不算，还要给她的那些狐朋狗友糟蹋，打着肚子也不放过，真是作孽呀。唉，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梅亚群感到自己的呼吸都有些困难了，想声嘶力竭地呼喊，却发不出一丝的声音。脑海中不时闪过那个文弱的女孩，她那么的弱不禁风，楚楚可怜。就像她妈妈说的，这孩子真的好像还没有从她孩提时代的那场改变她妈妈和她家庭命运的重病中恢复过来。瘦弱的身体始终仿佛拒绝着一切多余的养分，便是一阵风就好像可以把它吹走似的。梅雅群不敢去想象这么一具孱弱的身子如何去抵挡 那群禽兽们的蹂躏，恍惚间在操场上被人挂上破鞋的那三个女老师又浮现在梅雅群的眼前。无数只黑幽幽的手伸向他们，伸进他们的衣领里、裤子里，在女人的尖叫哭喊中，一具具雪白的胴体显露出来，甩动的丰乳、颤抖的肥臀，无数的黑手在其间狂舞。女人丰腴白皙的大腿被黑手们无情地扯开，那深暗通幽的覆盖着黑色森林的女人特有的臀沟胯间被一览无余，两片站立的逼唇，一轮收缩的菊蕾，却无法阻挡那些黑手们肆无忌惮地分开他们，掰开他们。娇嫩的阴道与纤毫紧密的菊蕾，全都毫无意外又无可奈何地包裹着数不清的黑手指。女人透明的体液与鲜红的血液沾满了那些黑乎乎疯狂搅动着的手指们，这样的景象无一不让梅雅群感到不寒而栗。梅雅群下意识地举手拍打房门，现在的革委会便是以前的校长室，只是在过去这座学校的师生们自从这座大楼在民国时期落成时，便就没有看到过校长室的那两扇巨大的黄花梨木的大门关上过，即使是晚上也不例外。因为这座学校的创始人，也就是他的前任校长韩露的爷爷韩老先生，在进门的屏风处手书一幅对联：君子坦荡荡，书生明白白。其认为学校本该学古人，筑高台而求贤人，自然不该设什么门槛，便索性让自己办公室的大门敞开，以示求贤之若渴，人与学之坦明。这个不成文的传统一直传到韩老先生的孙女前校长韩露都是如此。全校的师生皆可长驱直入面见校长，而无低人一等之感。而如今进门紧闭堂皇精美的大门上，用拙劣笔法书写着诸如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革命方觉北京进、造反被觉主席亲、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等时髦流行的标语，横七竖八的用劣质的彩色大字报贴满了整整两扇门，远远地看过去便像一个用纸糊的灵堂。终于门被打开了一条细细的缝隙，一个秀气甜美的脸蛋探了出来，即使剪着一个女民兵的短发饰，也丝毫不失中国古典美女特有的柔美温淑的气质。您找谁？是梅姨。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晴晴，我。梅雅群蓦然从恍惚中惊醒，看着自己想象中应该悲惨的女孩，如今干干净净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连她自己都分辨不出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幻想。也许真的是应了曹雪芹的那句，假作真实真亦假了。